我们继续读使徒篇第二篇，到了第二卷第九篇，论缺乏各种安慰，有安慰跟没有安慰，当然是指神修上的。好，人有神位时能亲视人间的安慰不算稀奇，若既没有神位又没有人间的安慰，却能为天主的光荣乐意忍耐内心的苦闷，在任何事上不寻求自己，也不想自己的功德，这是一件大事，确实是一件大事。就是我们生活顺遂的时候，恭敬天主没什么好奇怪的啊。但是在生活上不顺心，好像得不到任何安慰的时候，还能够相信跟恭敬天主，一件大事。若天主圣宠充满你的心，你就喜欢热心侍奉天主，这算什么呢？这样的时候人都愿意的，有天主的圣宠支持着，万事都是甘宜的，因为有全能天主的支持和最高导师的辅导，重任也不觉得重，这有什么稀奇呢？有天主帮助，谁都可以过得开心的，没问题的。好，人都愿意获得安慰，却难以离弃自己。圣老论主和他的助理师铎可算得胜了世俗，他们为了爱耶稣的缘故，不但弃绝了世上的各样的快乐光荣，而且连他们可爱的教宗圣西斯都也都甘心的离开了。好，这是指这一个最早的这一个殉道的执事老论主的故事，就是他在各种困难当中被当时罗马皇帝迫害嘛，甚至于他所服务的那个教宗都已经被抓殉道，他是晚了几天嘛，说这个情况之下他还是可以的哈。啊，这是他们爱天主的心胜过爱人的心，宁愿弃和阻止，不贪世上的安慰。啊，世上的一切都可以失去的啊，相信有天主，感觉得不到，感觉到跟感觉不到天主的安慰，都相信天主在安慰。啊，这当然是比较挑战就比较高了，所以你也该这样啊。为天主的缘故，虽然最亲爱的朋友也肯离开，若有时朋友弃守了你，千万不要难过，因为我们终究该当彼此离开。啊，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现在可能最直接的感受，就是在碰到亲人是过世的时候啊。我们当然不是说不可以哀伤了，不是不能难过，我们知道要有知道这个我们信仰当中怎么解释死亡嘛，啊，这个要一直要注意到。当最近我们知道，现在我们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我们大概越来越多越频繁的接受知道这个死亡的讯息，这个朋友那个朋友，这个亲人那个亲人就过世，或者是长期卧病，或者突然间就心肌梗塞等等的，都一样。这边要明白嘛，就如果有朋友这边说气死了，就讲这个是可能他根本就背叛了我们，那也是一样啊。没有什么是在人间是真正永恒的嘛。那最终我们知道，如果有人背弃我们，可能还好啦。就是我们最不舍的是亲人啊。有很多人说，比如说丧偶啊，夫妻之间一方先走，或者说父母亲与孩子们先走，你说这多年八年五年就走不出这个苦难来。那其实在信仰中来看有点奇怪啊，就是不相信天主的表达了。但我们不能苛责任何人，但我们知道这的确是的啊，的确是的。我们要相信天主啊，在天主内，我们生命都在天主内，这是最好的一个，可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了。好，接着是如果人活在世上呢，人该多多和自己进行斗争。日久天长呢，才能够完全得胜自己，也把自己的爱情完全的转向天主。人一旦倚仗自己，就要寻找人世的安乐。真心爱耶稣、真心修德性的人不是这样的，他宁愿受大苦，为耶稣出大力，不愿意得人世的安慰，不愿意寻找五官的快乐。很清楚啊，我们真正的安慰是在耶稣身上。这边其实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讲，我们前面读过的，爱天主或爱耶稣在万有之上。好，若天主赏赐神呢，你除了感谢天主以外，还该想这个神呢是天主的大恩，不是你的善功挣来的啊，恩典啊，不是我们去努力能够争取的，是天主给的恩典，所以不但不可骄傲。 不要过于喜欢，不要依仗自己，反而应该更谦逊，更当小心，私言行为不敢放肆，因为神位的时候一过，诱惑就要来。神乐一过，不该失望，只该谦逊忍耐，等待天主的光顾，全能的天主将来能赏你更大的神恩。以上所说的甘苦不定的境况，为熟悉天主作风的人不算生疏，不算稀奇，因为古代的先知都屡次经历过了。我可以跟各位讲那个圣方济的例子，我比较熟悉的嘛。方济就说了，在祈祷的时候啊，认真祈祷，在祈祷完了以后，祈祷完了以后要做一个祈祷，祈祷完了以后做一个祈祷，把自己在祈祷当中所得到的各种恩典，特别是这个神圣的安慰还给天主，求天主帮我们守着啊，就不要让自己出去就夸耀了，这很有意思啊。的确是我们在祈祷以后要把这一切要交给天主的，这是我们真正的祈祷，才是一个完成啊。那我们祈祷觉得啊，天主很照顾，很温馨，我们就回家了，开心的回家，唱着歌，吹着口哨，对不对啊？那也不是坏事。但是圣人就不一样，圣人就说了怎么样，把这一个交还给天主，为的是怕自己就骄傲了，怕自己就得意了嘛。所以神修是每一个细节要注意到的。好，他现在看那个古代的例子哈，请看达味圣王啊。在有圣宠的时候说，我在富足的时候说过，我将永远不变更了啊！哪知道圣宠一去就心觉不安，不禁向天主说，天主你不看顾我，心就扰乱了。好，这是达味，就是传统上认为圣咏是达味写的嘛。那有一些是什么比较感恩的欢乐，有一些是痛苦的圣咏，还得把它连在一起讲了。当然这是一个过去的这中世纪的神修的方式，说达味在有圣宠时说过这些话，那是圣宠离开就讲了别的话，当然叫我们避免这样的情况。他说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中，他说他还是好例子，他不但不失望，还加倍热心求天主说，无主天主，我向你涕泣悲嚎，我向你恳切央求，直到天主允准他的祈求，他又庆幸说，天主允了我的祈求，可怜了我，帮助了我。天主怎样帮助他呢？请看，他又说，天主，你把我的哀嚎变成了喜庆，叫我充满了快乐。像这样的圣人，天主还这样对待他。我们贫穷软弱的人，有时候觉得热心，有时候觉得冷淡，当然不该失望，因为天主圣神忽来忽去，全随自己的圣意。从前古圣约伯也说过了，天主你清早看顾他，忽然又拿苦难来磨练他。所以把达味的圣咏综合在一起，来表达到他在苦难当中固然也向天主哀嚎过，但那其实是他的祈祷啊，他就在这个苦难当中继续的求天主，这是他告诉我们唯一的方法，不要失去了信心啊。最终怎么样，天主会来帮助他，给他这一个最好的恩典，让他怎么让他重新充满了喜乐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，一样的，有时候热心，有时候冷淡，不要失望。好，先不问了，我盼望什么呢？我依靠什么呢？我依靠谁呢？不是天主的仁慈，天主的恩宠吗？若圣宠离了我，我就成了贫穷人。纵有大德性的圣人，热心的朋友，热心的兄弟，忠心的朋友，或者有美妙的圣书，好听的歌颂，那时全都不能帮助我，叫我喜欢了。所以忍耐契合主旨，没有更美妙的方法，所以就是忍耐，然后去什么，接受天主的旨意嘛。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定计划，可以做各种的这个努力，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的计划就是不实现，我们的努力就是没成果啊，我们觉得这个怎么样？这我们真的要看呢，除了在一般的方法去思考，是不是计划本身太过夸张，是不是努力还不够，或者方向错误，当然可以思考。不，最终我明白嘛，这一切有天主的旨意在，接受天主的旨意，在接受了天主的旨意，能够承担这个失败跟这个不顺心啊，我们才有可能发现真正的困难了。 重新去解决问题。好，所以无论怎样热心的人都有神乐减退的时候，有不觉热心的时候。好，不论人多热心都会有什么感觉不到热心。好，注意到感觉不到热心了，并不是这个就不再热心了。我们注意到信仰跟信仰的感觉要真的要分清楚的。好，一位圣人任凭他有多大的德性，受多大的光照，或早或迟总要受诱惑的琢磨，因为没有被诱惑考验过的人当不起最高的越祷恩宠。这个越是对越的意思，就是莫祷的意思，超越一切的祈祷。从此而知，干枯的诱惑将是，就是将要得到神位的征兆。大概最好的一次福音当中，耶稣的受试探的故事，对不对？40天40夜不吃不喝，然后魔鬼来试探他，最后怎么样呢？他战胜了一切以后，有天使来服侍他。因为天主只对那些受诱惑磨练的人许下了天上的安慰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我要赏赐胜利的人吃生命树的果实。好，这是摩西录的一封信件里面一句话，就坚持到底的。这边我觉得最关键就是我们这个自律了，自己的规律啊，就是每天我们跟大家一直跟大家建议啊，每天的祈祷要有规律性的，定下时间来，按就是定下我们说这个神操啊，神操神圣的操练啊。我们很多人比如说练去健身房，一星期去几次嘛，对不对？或者跑步一跑多少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有规律就好了。那在心情好的时候，或在感觉上充满了恩宠的时候，当然要做啊。但在心情不好，觉得没有天主的安慰的时候，更要做，更要坚持。这个养成一个习惯，一个规律啊，那其实是信德和最好的表现啊，就坚持到底。我们当然这样坚持到底，就跟前面所说的一样，会度过那个困难的时刻，会重新得到天主所赏赐的安慰嘛。每一次的这样的困难，其实是一个操练，让我们可以在神修上再往前啊进一步。所以天主赏人神乐，是为叫人勇敢承担苦难；赏人诱惑，是叫人不敢自夸。好，都是天主赏赐的，神乐跟诱惑，天主的赏赐。好，邪魔常醒着不睡觉啊，当我们的肉身还没有死时，他前后左右常来攻打我们。这是圣经的话，魔鬼不睡觉的。所以怎么样呢？应该预备交战，一时也不可以懈怠，要常常准备好，完全不要懈怠才行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光荣归于父，
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一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